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在许多年以前，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呢，就是陈兆兆弟兄。他当时是对教会的执事，所以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也曾经拜访过对教会。当时对教会的规模、运作、事工、硬体的建设施各方面，都有非常深刻且美好的印象。感谢神，陈兆兆弟兄后来毕业之后就去了香港恩语堂牧会。我昨天还特别上他们香港恩语堂的网站去看一下，包括他的照片，看到多年不见的陈牧师现在还是那样子的。充满了活力和热情，也为他的事工献上感谢。今天进入的信息的时候呢，我有负担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人生目标的问题。不过呢，我在谈这个事情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吗？如果听不到的话，请麦克风开大声一点点，好吧。在这个2004年雅典奥运比赛的时候呢，发生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一位美国奥运代表队的选手叫做 Matthew Emmer， 他呢和另外一位队友带着美国队呢参加奥运的射击比赛。那 Matthew 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射击选手，他曾经在2002年还有2004年呢都赢得了国际射击运动联盟比赛的世界冠军。那么2004年雅典奥运的时候呢，一开赛他就很快就得了一面金牌了。接下来另外一个项目就是男子50公尺的射击比赛，他也是一个非常被看好得奖的选手。那个比赛呢，一共需要射击十发子弹，要射击十次，然后最后算总分，看哪个分数最高。那么射到第九发的时候呢，他已经遥遥领先其他的选手了。当时第二名的是一个中国队的选手，不过呢，眼看着他的第二面奥运金牌又要得手了，但是接着发生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这位 Matthew Emmer。在射击最后一发的时候呢，他竟然瞄错了靶，他瞄错他隔壁那个选手的靶，他瞄得很准，然后也射得很准，结果他得了零分。后来他回忆说，当他射击最后一击的时候，他扣扳机的时候，他感觉一切都很正常，他丝毫没有发觉有任何的意外。但是射击结束之后，他就很纳闷，为什么自己的得分板上始终一直没有分数出来呢？就一直到了后来那个裁判过来跟他说，你射击错了吧。那么他为这个错误付上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呢他把他即将到手的金牌呢就拱手让给了中国队。中国队在2004年的奥运金牌得奖，有一面金牌是这样得来的，他自己掉到第八名。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很好的启发，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呢，设定的目标可能比较容易，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设定一个人生的目标，那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其实就更难了，因为如果目标选错了，就好像是那个神枪手一样，他如果瞄错了目标，他射击的能力越好，射得越准，他就越打不到真正的目标。所以我今天要与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思考一个问题，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才是我们应该要选的？什么样的目标才是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去冲刺的？这个目标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呢？ 这目标有没有重大的意义，还有永恒的价值呢？我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今天要提一笔书三章的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盼望就是让使徒保罗，他曾经那种还有盼望热烈追求而认识耶稣基督那种超越价值的那种盼望，能够对我们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好的冲击。有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可以反省，知道我们自己所生的人生的目标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同时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有力量，不但知道正确的目标，而且有力量能够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直跑。所以我今天要请大家一起和我一起来读的几节经文，非常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同声朗读，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的经文。我们想从这朗读的经文，请。不过我现在以为就现在与基督，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时间，你能够分享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也求圣灵亲自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啊，神啊，这个人不能见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什么，但是你可以，我们等候你。谢谢你全心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超越的价值，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眼光上的转变，这是一种属灵上的觉醒，这是第一步。正如这里第七节所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成为一个使徒之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血统上，他是一个纯正犹太人，属正雅米支派，出生第八天就按照犹太的传统受了割礼。那么他曾经在当时犹太教最有名的一个教师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呢受教，他成为一个非常信奉犹的法利赛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好像是 UC Berkeley 的高材生，而他的指导教授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就是这样一个人。基督徒他叫的热心，就他积极的逼迫基督徒。从跟随旧约的角度来看呢，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使徒保罗他的血统还有他的后天的努力，他达到的成就，我相信在两千年以前也没有太多的犹太人能够像他一样的。他可以说是犹太人当中的人中之龙。我想保罗自己也对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他觉得非常的自豪。但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和当时那些很热心很谦虚的法利赛人都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呢？他们怎么那么热心的成为要成为一个血统纯正而且就是非常积极的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成为那样的人，将来他有资格站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站在第一排的。他们说如果站在见上帝的面，应该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我们都不能见上帝的面的话，就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去面对上帝了。他们认为只有成为这样的人，敬虔的法利赛人才有资格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保罗也对此深信不疑，他热心在热心，敬虔在敬虔，他不断的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亲自遇到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原来这个基督徒所说的是真的，原来耶稣基督是真的。这不要上帝喜悦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 而不是靠着后天的努力，而不是靠着血统。保罗整个醒悟过来，就算是我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利赛人，他明白了还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保罗在这上用了非常无奈的字眼，就是叫以为，这个字以为，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以为他可能以为这些目标是有益的，他可能以为那些目标是有益的，这都是保罗以为。他保罗同时代的犹太人也是这么认为，他们以为这些事情是有益的，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取悦上帝的。保罗的以为其实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保罗以为也是受到别人的影响，受到犹太传统观念的影响，就是这样子。但他们全都错了，都错了。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派驻欧洲的这个远征军，那总司令叫做潘兴将军，他就告诉在驻欧洲的美军说，我们美军要和联军一起在巴黎举行胜利游行，在巴黎的凯旋门胜利游行。所以那些美军都非常的兴奋，不过他说我们要从美军当中挑选一些人，但这些人需要有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必须在军中的服役有良好的记录。第二个呢，你的身高必须高到186公分。那个美军都非常的兴奋，可以去巴黎凯旋门游行，可他们对186公分是多高没有概念。他们不知道186公分相当于几尺几寸。不过呢，有一个连，一些连上的士兵就开始很兴奋的在那里比身高，个矮的就对个高的耻笑，就说谁叫你这么矮，巴黎游行绝对没有你的份。但是个高的人呢，比来比去他们也不知道到底他们够不够格，一直到了有一个军官把186公分的身高把它画了一个记号，大家才发现原来186公分好高啊，6尺1寸又4分之1，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许多人瞄了一眼就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有一些个子比较高的人就站过去鼓起试一试，就发觉也是垂头而回，就发觉连上那些高个的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6尺1又4分之1寸的高度，总算最后一个人，连上最高的那个人，最高个的那个，他看到大家都试完了，他就非常骄傲的就挺挺胸就过去了，他就很骄横非常自满的站在那个信号旁边，他准备要迎接大家的羡慕的眼神和欢呼声，结果很不幸他发现自己还差了4分之1英寸，差了0.6公分。好泄气，好泄气，你看这个连上没有一个人达到186公分的资格。其实这就是人真实的情况，人常常以为自己很好，常常以为自己够好，但是人没有想到连上帝的标准是这么的高，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来取悦上帝，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天真的努力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但是感谢上帝，靠着耶稣我们都达标了，我们可以达到上帝的要求，我们已经蒙了上帝的喜悦。保罗有这样的醒悟，我想每一个真正信主的这个人也都有这样的醒悟，要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在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这已经不是问题，现在的事情乃是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超越的价值，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努力追求的目标。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想过，以 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价值，超越的价值，为我们人生的标杆呢？就像使徒保罗，他一生所追求的这样子呢？我们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人生的标杆来努力呢？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想的话，为什么没有？如果我们那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所追求的，是他没有认识神以前是一样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才能帮助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一个属灵上的觉醒。不但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需要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需要知道，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当中，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标杆。我们看第二点，追求认识基督超越的价值，乃是在于和基督建立非常直接的个人关系。所以你听一下，乃是和基督建立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第八节这里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什么保罗在得救以后会全力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呢？在这里他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因为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所以对保罗来说，认识耶稣基督具有无上超越的价值，以至于其他的东西和他相比之后呢，都算不得什么。保罗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叫做粪土，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所以这个粪土来对比，来对比认识耶稣基督超越的价值，以及世上其他东西的价值。那粪土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的。它可以指，它可以用来指人或者是动物的排泄物，它可以指一堆污秽的垃圾，它也可以指一些坏到不能吃的食物，它甚至可以用来指那些在航海当中落水的落难者、溺水者，然后被鱼吃了剩下一半的尸体，这种就是一些字眼。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意思，这个字带给人是非常恶心、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把用这东西来形容世上其他东西的价值，我想可能在座弟兄姐妹或者弟兄或者朋友们，你们可能会觉得保罗说话好像很武断，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看起来蛮好的，蛮值得期待、蛮值得追求的，这些东西好像再怎么不值，好像也不应该落到一个粪土的这个地步吧。但是我们要明白，其实 世上的事物，它的价值其实都是透过比较而来的，价值透过比较而来。我想如果今天有人如果带了一瓶瓶装水 bottle water 来到教会，你喝了一半，然后你留在座位上没有带走，这个瓶装水带了大家往后到了晚上，最后在这里清扫的时候，这些半瓶的瓶装水会有什么下场呢？一个扔掉，这些人喝过了，这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同样的，半瓶的这个水落到了沙漠里面一个快要渴死的旅行者的手中的时候，他会把它丢掉吗？他会不行，人家别人喝过的水，所以扔掉吧，他会这么做吗？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是救他性命的无价之宝。所以保罗的经历乃是在于当他认识耶稣基督超越的价值之后呢， 其他东西的价值就永远的被抵下去。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不好，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乃是要看这个东西是跟什么东西来相比。保罗说他认识耶稣基督，但还有认识呢，这个字认识在希腊人的原文里面，认识这个字并不是指头脑上的知道有一个人，知道一回事，不是指头脑上理性上的知道。认识乃是指的我们还有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对象之间呢，有一种很直接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当亚当和夏娃同房的时候，原文是说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啊，这个认识指的是同房，是这么亲密的关系。就是想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可能常常会彼此问候，问候说你最近工作怎么样，你健康怎么样，你的家人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少会问说这是你和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很少人这样问。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和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不是问说有没有参加主日崇拜，也不是问有没有参加团契活动也不是问有没有上主日学，也不是问有没有帮忙教会做一些服事，也不是问你以前刚信的时候和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乃是问想想我现在和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是很亲密吗？好像对蜜月一样吗？是还是一般般呢？普通呢？还是说以前很好，不过现在渐行渐远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几个月以前，我们都知道台湾有总统大选，这个蓝营还有绿营呢的支持者里面，有很多都是自愿跑去帮忙的，帮忙小马，还帮忙小英当助选人。但是这些助选人呢，充其量只不过是小马和小英他们的支持者，还有或者说粉丝吧。但这些人呢，和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个人关系，他们并不是他们的亲属，也不是他们的朋友。就算小马和小英和这些支持者握过手吧，这个都不能够算是建立的个人亲密的关系，都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基督徒和主耶稣的关系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他的粉丝，我们还是和他有直接亲密关系的人。我们不但只是头脑上理性上知道一切关于救恩的知识，我们还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人生的经历当中，能够来亲自经历主耶稣奇妙的作为。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我有几个很好的同学，我们好像哥们一样，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读书，在一起玩，所以我们有很好的默契。我们在看看对方的眼神，瞄一下，我们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们就知道对方的意思，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因为有默契，因为花时间在一起。我们和主耶稣关系也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只要稍微你想一下，我们立刻就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我们在主耶稣喜悦我们还是不喜悦我们，那个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主耶稣的那个关系的认识是透过经历而学来的。没想到我在读神学院三年半，我看到刘老师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感谢神。我在神学院三年半当中，我花了好多钱，我说我一家人在那里读书，我可能花掉 可能有没有十万美金我不知道，反正花了好多钱。到了我读神学院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几乎把我的积蓄都花光了，三年半的学习。是最后一个学期，我就有一天我发现我的银行账户只剩下300块美金，然后信用卡的账单来了，我一打开500块，我都不知道怎么付这个账单。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我把账单放在桌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如果我偏逢连夜雨，因为过几天就要交房租了，那个礼拜六的晚上，在我睡觉之前，我在预备隔天主日要奉献的支票的时候，我突然之间犹豫起来了。我在想，我突然没有钱吃饭了，那我还需要奉献吗？我突然间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开支票的时候犹豫，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写。就在那个短暂的挣扎当中，我再次确认一件事情：神不可能没有能力养活我们家，不可能的事情。我更难以相信我会因为奉献而贫穷。我向神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是这么的没有能力的话，你最好趁早让我知道。”所以我就开了那张支票，我安心去睡觉。昨天主日回来，那天晚上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学妹，她比我晚两届的样子。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李欣，我有负担要为你们家奉献一笔钱。”他就给我一张支票，放在信封里面。等他离开之后呢，我打开那个信封，我一看那个金额，我们全家都吓了一大跳。大家知道那金额是多少钱吗？美金4000块。昨天我就找到他，我就问那个姐妹，我说你是不是写错字幕了？因为这个数字不像是一个奉献支票的数字，你可能多写了一个零。他说不是，他说我没有写错。他说因为他的母亲呢，他们家在台湾是开公司的，他母亲也是个基督徒，最近因为工作很忙，他们公司赚很多钱，然后工作很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奉献。他就有感动，觉得他应该要奉献，要还上帝这个该还的奉献。他就打电话问他女儿说：“你们神学院同学里面有没有人需要帮助的？”他就立刻想到我。其实我在读神学院期间，我听过不少我的学长、我的学姐，我听过不少他们的故事。他们常常在讲，跟我分享神是怎么样。用非常奇妙的方式，出人意外的方式，帮助他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我听过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那都是他们的见证，别人的见证，是他们经历上帝。直到那一次，我亲自经历了神丰富的供应之后，我才真的知道，神真的是信实的。他如何在圣经上所说，他如何养活天上的飞鸟，也必定养活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学了很多，感谢神，感谢老师们的教导，我学了很多很多神学的知识。但是信心的操练呢，对我来说才是更宝贵的东西，因为基本上学不到的，课室里面也学不到的。弟兄们，你们真的信得过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吗？你们信得过吗？你们能不能信得过？你们照他所说的去行吗？如果你愿意，你就得经历到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经历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和他建立亲密关系是如此的甜美。你很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说 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再看第三点，这个认识耶稣基督超越的价值，第三步其实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目的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认识耶稣基督的目的乃是为了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才是我们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目的。在这里他说，我认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为了得着基督。保罗一生的标杆呢，是一个上了标杆直跑的人生。他进入基督，他认识基督，他告诉我们，他奔跑的目的是为了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我知道有一些非基督徒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基督徒信了耶稣，信了主，是为了要进天堂的，是因为天堂的关系才要信主的。有的人可能有这种错误的以为，但是我们看清楚这里圣经所说的，保罗说他努力奔跑，不是为了跑进天堂，他努力奔跑乃是要得着基督。因为进入天堂乃是在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基督徒在天堂里面是有份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再奔跑，但是我们需要努力得着基督。那是何得着基督呢？得着这个字的原文，这个字乃是指的是借着你的努力或者你的投资呢，能够使你做的生意的利润呢更多，这个意思。这另外一个翻译啊非常好，就是说赢得基督，赢得基督，就是说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越来越多，更多。圣经里面，我真的很忍不住要很兴奋的来提醒大家，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他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原来信主呢，并不像你去外面买东西一样，一次性的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你得了以后呢，你就跟店员跟你说拜拜，然后就说有什么问题就看那个 user menu， 再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找 technical support， 不是这样子的。信主其实乃是人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开始，是这个开始一个起点，是这个持续性的，它就是一生的过程，一辈子的事情。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主要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分量可以不断不断的增加，不断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那个旧生命是不断不断的衰微，不断不断的衰微。所以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这里，约翰施洗约翰上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保罗是一个榜样，让我们来效法，就是说他希望他竭力追求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之后呢，他的生命会产生变化，他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越来越完美。这种生命上的转变呢，其实不光是发生在保罗的身上，其实也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身上，你在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身上也不断的在重演。你们回想五年以前呢，十年以前呢，你的自己那时候的自己是怎么样？为什么是今天的上帝已经认识基督徒了？跟今天相比，你那个时候对上帝更有信心吗？更有爱心吗？生活更加圣洁吗？做人更有耐性吗？更能够抵挡罪恶的诱惑吗？对主更忠心吗？你更遵守神的旨和神的意，过于遵守你自己的意思吗？那些答案是是的。我为你感谢神，因为表示主耶稣正在改变你我的生命，我们会被改变。 直到我们心里越改变，我们就越知道追求认识基督的宝贵。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在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不久以前，我去 San Diego 参加那个使者协会举办的美西华人宣教大会，我在那里遇见一个讲员，Greg Austin 欧格里牧师。这个讲员呢，他的事工是推广门徒训练的，门徒训练。那这个牧师呢，欧格里牧师，他在27年以前开始在他的教会推行门徒训练，27年以前。当他开始做门训的时候呢，他就另外找了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另外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叫做 Eric， 这个小伙子很帅，非常非常的帅，他也很帅，所以那小伙子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的。有一次这个 Eric 他曾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跟另外一部开着另外一部汽车的美女，他们两个就在高速公路上互相就看上眼，就看看他们就互相比手势，然后他们就一起开上了 highway， 然后呢就互相交换对方的电话号码，然后才离开。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是这样一个人，那欧文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个门徒训练，他们三个人就在一起。但是 Eric 也太年轻了，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很多自己的目标，人生的计划等等，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基督徒，飘来飘去，有的想做这个事，有的想做那个事。他参加一段时间的门徒训练以后呢，他的心就好像一个没有下锚的一个船一样飘来飘去。他就跟欧格里牧师说啊，我想把工作辞掉，我想要去我想要去这个南美洲旅行一年，开开眼界这样。那这个欧格里牧师就非常的沮，心中里面非常的沮丧，就哇，才刚开始这个第一个门徒训练，马上就做不下去了。然后就更担心是这个小伙子，这趟出去之后，不晓以后还会再回来，不晓以后还会被回到教会里面去，他其实都没有一个把握。但是他跟这个 Eric 并还没有熟悉到那个程度，可以跟他说心里面真正的话。其实他想跟他说：“你不要去，留下来做门徒训练吧。”但他说不出口，他就只能跟他说：“哦，如果你去的话，你回来美国，你记得看看我们啊。”但是 Eric 又改来改去，又说：“啊，我不去了，我不，但是我要决定要去参加一个。”管宣队，我要去欧洲传福音。说这次他真的去了，去了欧洲回来之后，他就发现哦，传福音实在太有意义了，我以后每年都要去，很好。接着呢，他又开始跟他的高中时代的一个女同学开始谈恋爱，很快呢就论及婚嫁了。他们在筹备婚礼，就在婚礼举行的前一个礼拜，婚礼的前一周。Eric 发现他自己的背老是疼痛，后来疼到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决定要去看医生。他觉得哦，可能是以前我出车祸弄伤了，一个旧伤复发了。但是一看医生就发觉不得了，原来这是一个肿瘤，恶性肿瘤，必须要尽快的开刀。那么这个突然的打击之下呢，他们还是决定要如期举行婚礼，但是因为他已经痛到没办法走路了，所以呢，那个婚礼就改在医院的那个 chapel 里面举行，只会里面先一那个小小的 chapel 挤满了人，然后这个 Eric 穿着他的新郎礼服，但是半躺在病床上面，这样子举行婚礼。那这个欧格里牧师呢，他几乎是在整夜的泪水当中被他们征服了。婚礼之后，这个 Eric 就很快动了手术，然后做化疗。隔一段时间呢，他们来看牧师，欧牧师也去看他们。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病情呢，逐渐的恶化。但是呢，儿子的情绪却非常的严重，还有很多很多的改变。 他到底像以前那样子，这个摇摆不定的年轻人，他变得非常笃定。他跟伯格里牧师说：“他说你知道吗？其实现在上帝医治不医治我，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了。他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神，我真的认识到拯救我们的神，这个是重要的。”所以面对的说 Eric 他星期二他的最后是真的安息主怀。后来 Eric 牧师在他后来以后的门训，他就做得很，他后来就这个事工做得很好，所以他就写了书，关于门徒信的书，都在他的书的第一页他这么写了，他把这本书献给这个 Eric， 他说请把此书献给 Eric， 一位亲爱的弟兄，他的地死亡之地流露出永活基督的光辉。所以艾瑞克就跟他的艾瑞克这个欧格尼牧师告诉艾瑞克的遗孀，他说将来无论我在世界各地做门徒训练，我在金尼特我要分享他的见证。人遇见基督之后，生命是不可能不改变的，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必须朝向一个越来越让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柔美的形象的那个方向来改变。这些历史历代以来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所共同的经历，求神使我们知道该如何的使用我们的一生，可以有更多的觉醒，而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反而忽略那个人生更重要的价值目标。就像我在开头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美国奥运代表队的射击选手 Matthew Emmons 那个人，2004年当这个人参加那个奥运比赛的时候，他在雅典停留的期间，他可能在选手村里面，他可能也他已经也吃饭，他也喝咖啡，他可能也拍照留念，但所有这些事情他都知道，他来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这些事情，他在这里是为那个奥运金牌而来的，他很清楚，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安排他的结果分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帮助他得到那个奥运金牌，所以他是要吃得好睡得好精神好，他很清楚。所以后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能够这样子，能够清楚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主活出个精彩的人生，让我们的心求祷告。下星期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忙乱的生活当中忘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什么才是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引领我们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一直向着标杆的直跑，为了 得到从你而来的赏赐和称赞。求神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